乌克兰最高指挥官确认巴赫姆特战况，专家预告俄乌战局。民调显示，超过两成中国人认为无必要统一台湾。编程随想二审被延期，家属呛声法官。德国总理 G7 后访韩，双方将签署防卫协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乌是乌克兰东部小城市巴赫姆特激战近8个月，21号传出最新消息，指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塞尔斯基上将表示，巴赫姆特已经基本上被俄罗斯控制。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塞尔斯基话，乌克兰部队正坚守巴赫姆特的一小部分，并在城市边缘推进，但他亦承认巴赫姆特基本处于俄军控制之下。这个是俄罗斯从去年夏天至今的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胜利，不过代价非同一般。美国总统拜登在广岛 G7 峰会上说，只是在巴赫姆特，俄军伤亡就超过10万人，而且俄罗斯将大量的军力不断补充到巴赫姆特，结果令乌克兰军队5月在巴赫姆特以北和以南夺下数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专家认为，乌军对巴赫姆特则亦发动攻击，迫使俄罗斯军队消耗大量军力，这个正是乌克兰方面想要达到的目标。法广引述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战略研究教授奥布莱恩说，乌克兰人首先需要在大反攻前尽可能削弱俄罗斯的力量，其次是争取时间做好反攻准备。奥布莱恩教授说，乌克兰人计算得很好，通过巴赫姆特之战，他们既削弱了敌人，又赢得了时间。华尔街日报就说，为巴赫姆特而战，凸显出俄罗斯的战争目标几咁有限。战争一开始，俄国媒体都在报道俄军向首都几乎发起闪电进攻，但现在却每日只能够报道俄军在巴赫姆特小城街道上作战的情况。德国国防部长前参谋长、智库慕尼克安全会议成员格兰说，掌控巴赫姆特不会产生任何战略优势。之前观察人士认为，如果巴赫姆特失守，可能会打击乌克兰士气，但法广报道显示，乌军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春季反攻上。一位不愿意披露姓名的乌克兰军官说，所有人现在唯一想知道的是，我们的大反攻几时开始？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了装备，有了武器，我们等待最高司令部下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反攻开始前先展开广泛外交活动，特别是突然延伸日本广岛 G7 峰会，额外引人注目。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战略研究教授奥布莱恩说，各国领导人的邀请和欢迎，表明他们认为乌克兰将以良好状态结束战争，否则泽连斯基根本无法到处出访，没人愿意留在一个他们认为会被击败的领导人和一个即将崩溃的国家身边。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在《年代向前看》节目上分析说，G7 峰会聚焦俄乌战争和台海和平，已经有为俄乌战争善后工作做准备的味道，就是战胜国在一起商讨如何处理战后的问题，与此同时关心是否会有下一场危机出现。赤坂明夫表示， G7 领袖认为下一个可能的危机就在台海，美国现在逐步在西太平洋增加军事部署，反映了西方担心战后一个被打残的俄罗斯会变成北京的小弟。这样中国未来如果发动战争，就多了一个能源和粮食的供应基地，这个是国际社会不想见到的。所以大家在考虑未来俄乌战争结束时，怎样保证战后的俄罗斯不会被划到中方势力范围之内，同时亦在加强台海周围的军事部署，令北京不敢轻举妄动。 中共宣传给外界留低中国人都支持武统台湾的印象，但最近一个国际期刊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武统台湾的态度并不一致。据中央社报道，这份民调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刘耀与纽约大学上海分校副教授李晓俊共同完成，15号发表在当代中国期刊。调查问卷列出五种北京可能对台湾采取的行动，从最温和的两岸各自为政到最激进的对台全面战争。对这五个选项，受访者可以选择能接受、不能接受或不确定。结果显示，对于对台全面战争，虽然有55%受访中国人表示可以接受，但亦有高达33%反对，其余12%不确定。令人意外的是，最温和选项，两岸可以各自为政，不一定非要统一，竟然有高达22%的人表示接受，7%不确定，71%不接受。正如中间选项中，对台实施经济制裁，支持率57%，维持现状，加强经济与军事实力，直至统一，支持率57%，亦就是说并无单一选项得到超过60%的支持，而且不一定非要统一。这个北京当局最反对的选项，支持率亦比预期高。这份论文说，考量是中国的政治禁忌，同这个选项已经等同于认同台湾实质独立。作者认为，无论怎样，这一调查结果挑战了主流论述，即收复台湾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集体意志。这次调查在2020年底和2021年年初以线上方式进行，参与者多数具有大专以上程度，有效问卷1824人。中共当局最近亦为武统论调降温，但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并不意味着台湾就是安全的。前洛杉矶台美商会会长李木通日前在文播发文指，中共只是被武统言论降调，但统一台湾的野心并没有改变。李木通写道，只是俄乌战争令世人提清楚，俄国战斗力远远落后西方，中共武力更加不如。中共亦知道武统必败，还可能导致其政权灭亡，因此希望令台湾不战而降，为此对台展开统战，而且已获得相当的成果。李木通认为，近期美日韩台非澳加上印度形成同盟，东方的北约组织逐渐成形，中共武力犯台机会等于零，但如果台湾人民选出一个要和平统一的总统，那就会将台湾带入极端危险的境界。中国网络工程师编程随想原定在5月22日二审，已被通知延期。维权网消息显示，编程随想的妻子贝女士21日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体发帖文质问，上个礼拜就被告知二审延期了。编程随想还要在看守所几耐？为了加快审理，法官和被告不妨一起留在看守所。报道说，贝女士个几月来持续寄信给上海高院院长，投诉法官衰梅华自家属委托律师的合法权利于不顾，侵犯被告的合法辩护权利等。贝女士要求立即撤销法援律师，并让衰梅华法官二审避嫌。编程随想原名阮晓环，2021年5月10日在上海被捕，次日就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留。原因是他在2009年6月至2021年5月期间撰写了多达100多篇批评中共政府及中共体制的文章，并通过网络在境外传播，在引起广泛关注后而受到中共政府的迫害和打压。德国总理肖尔茨在参加完 G7 峰会后，21日飞往首尔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会谈，两国将签署一项防卫协定。据路透社报道，尹锡悦在会谈中表示，两国近期将签署一项国防合作协议，他的目的旨在保护军事机密。尹锡悦说，面对全球经济与政治的不稳定形势，军事资讯协议的签署有助于国防工业的生产线能够顺利运作。 肖尔茨在参访南北韩交界的非军事区时表示，北韩导弹试射象征朝鲜半岛仍处在危险局势，为区域安全带来威胁，破坏区域和平。他敦促北韩停止试射。尹锡悦指出，当民主体制面临威权主义的威胁，或者是全球供需的不稳定以及战争的爆发，尊重自由变得相当重要。他还表示，希望韩国与德国能够彼此互惠，并有进一步的合作，团结欧亚两洲，促进和平与繁荣。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